弟兄姐妹，早上好！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哈，时间就是过得很快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新的一年就是已经开始了。然后圣诞节，我们喜欢的感恩节都眨眼而过哈，所以不要我们过得这么久哈。我刚才就一开始就想说啊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，小的时候我们就不希望这年过去哈，还好新年过去还有这个旧历新年哈。然后对基督徒就是更美了，每一天都像过年，一天新似一天，啊，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充满着这样的一个盼望，然后兴奋。那新的一年啊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就离不开我们要立志前行哈，啊。那所以我们每年的立志哈，啊，我们好像看起来都坚持不了几个月，但是我发现这20多年的基督徒生活，我确实改变了，就是。有的励志确实坚持下来了，所以励志不可不行。然后我们仰望神来复兴我们哈。那正好我们讲到以赛亚书51章、52章哈，这两章中三次提到兴起，兴起。所以这两段经文也给我们丰富的看见哈，就是你为何要兴起啊？你如何兴起呢？所以这两章的经文，即使它在以赛亚书。但是放置到整本圣经来说，也都给我们宝贵的实践的真理。然后尤其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哈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属灵的新年的计划。新年是一个新的起点，然后兴起是最好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就要一起来读经哈，以赛亚书52章。虽然我们今天的经文哈要包括51章和52章，那我们就读52章的1到10节。好，我们现在读1至3节，然后再到7至10节，我们中英文都有哈，希望你能看见，我们一起大声来读。西安呐，兴起，兴起，披上你的能力，圣城耶路撒冷啊，穿上你华美的衣服，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们中间。耶路撒冷啊，要抖下尘土，起来坐在位上。西安被掳的居民呐，要解开你镜像的锁链。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是无价被卖的，也必无银被赎。我们再来看7到10节。那报佳音、传平安、报好信、传救恩的，对西安说：你的神作王了。智人的脚登山，何等佳美！听啊，你守望之人的声音，他们扬起声来，一同歌唱。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，他们必亲眼看见。耶路撒冷的荒场啊，要发起欢声，一同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，救赎了耶路撒冷。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。地级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。好，我们先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你使用以赛亚书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来兴起你的子民，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进入到你的心意里边去。我们就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以赛亚书51和52章的背景，我原先讲过哈，是以色列即将被掳，因为他被掳之前，先知以赛亚就跟他们讲了。然后这些经文呢，也在被掳的这样的巴比伦苦难当中，他们的百姓也看到了，甚至被掳的回归当中，也同样的读到以赛亚的这些预言。那是在公元前586年啊，以色列人。这个国家和圣殿都被毁，所以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亡国了。所以这一个时期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，所以这个是历经70年的亡国的时期。所以在这两章的经文，你看到可以的描述叫西安像荒场、像旷野、像沙漠，这是一个国破家亡的状态。然后正是在这样的艰难当中，然后看起来丝毫没有盼望，神借着先知在这两章描述未来的美景，兴起， 兴起。那以色列人可能会说啊，这可能吗？这个兴起和兴起原文就是醒来，醒来，醒醒吧，不要再睡觉了，振作起来，喜乐起来，盼望起来，行动起来，如何可以呢？我们看我们的上帝哈、啊，如何借着先知来告诉百姓哈、啊，让他们如何来兴起哈、啊。所以第一点哈、啊，新年要回顾神的信实，以过去的恩典激励未来的信心。在51章哈、啊、2节讲到，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，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我选召他，赐福于他，使他人数增多。那上帝借着先知劝告他的子民哈、啊，回顾过去在他子民身上的工作。那亚伯拉罕，那生当拣选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人，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。但是呢，上帝单单选择了他，使他的人数加增，最后成为一个民族，成为一个国家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他上帝不需要很多的人来完成他伟大的工作，他可以单选一个人，然后使他的人数增多。从巴比伦归来的流亡者哈，以及以色列最终重新聚集的子民哈，那时候人已经很少了，有多少人哈？要查一下，不足50000人。不足50000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？大家知道我们这个 Lake Worth 的 City 哈，我们这个 City 有多少人吗？2020年的人口统计是14万多人，所以现在是2025年，差不多就50000人，就这么多的人回归了。所以你想他们能不气馁吗？他们很气馁，哎，我们这么国家这么点的人，原先我们是几百万的人口，哈，甚至是上千万的人口，但现在怎么样了？但是呢，上帝耶和华告诉他们的什么说？不要因人少而气馁，而要意识到正是耶和华通过亚伯拉罕和撒拉做了伟大的事情，他可以再做。所以那时的环境艰难，今天我们的环境也是非常的艰难。这个2025年啊，就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流言啊飞起，甚至这个一个预言杂预言有很多的灾难，世界的动乱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觉得很难，我们在教会这么多久，然后我们生命的改变不止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难哈，那我们看到教会弟兄姐妹生命改变也难，我们自己就是有很多的挣扎啊，心灵的，然后在家庭职场和教会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得抑郁症的人沮丧和失望可以笼罩着我们。你如果成天听新闻的话哈，你逃不过沮丧和失望，都是坏消息。那一旦基督徒呢被吞噬和不幸被沮丧和不幸吞噬，是就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摆脱这种情绪。而这两种情绪呢是撒旦的杰作，只要神的孩子保持赞美和信靠主的态度，他就是不可战胜的。所以一位基督徒他这样讲到哈，所以魔鬼呢就是让人灰心丧气，一旦我们灰心丧气哈，我们就真的成为一个可怜的人，会被击倒。这个世界和环境让我们不幸，撒旦这个灵界哈啊，他在掌权，他更是让我们不幸。但是神是信实的，所以第六节讲到哈，神怎么说啊？51章6节，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，我的公义也不废掉。这就是你的上帝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哈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列出过去一年中神给我们的恩典啊。这里要求百姓回归的时候哈，实际上呢要查看什么样的恩典呢？这个民族的起头，那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，因为伟大的耶和华是信实的，说话算数。那我们的起头在哪里呢？我们大部分人是第一代基督徒，你如何来到美国，如何得救，然后如何走到今天，数算这些恩典。我们是当中有第二代、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基督徒，你更要数算这样恩典，这样的一个神的拯救，从第一代曾祖父曾祖母现在到你的年代， 这多大的神的恩典呢，神的保守啊。并且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信心的旅程已经走了大半了。所以这新年的开始，你要兴起的一个关键是要从信心开始，你不可丢弃你的信心，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，他的公义也不废掉，他的救恩永远长存。所以在新年开始的时候，你必须回到这一点，我要回到这一点来。如果您也要再回到这一点，我们可以不需要很多的花样，但是我们就要回到信心的根本。你是有信心之人吗？为什么我们会丧失掉信心？在第一节，在第四节第七节讲到哈，当听我言，第四节要向我留心，要向我侧耳，第七节要听我言。以色列人他们丧失信心，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他们不用心听神的话，所以就是最终导致他们不相信神的话。神把整个民族的未来都告诉他们了。大家记不记得申命记摩西五经前面开始的申命记？申命记是在公元前1200年，摩西已经预言了以色列人因悖逆顽梗将被分散到列国当中去，他们若悔改归向神呢，神就必把他们从被掳之地招聚回来，从分散之地招聚回来。而以赛亚书写于公元前600年，所以两者相隔大概了500年600之年哈。所以我们看到没发生之前神就告诉他们了，所以就真像苦口婆心的父母对孩子讲的，开车要小心呐，遵守交通法规，要吃青菜，否则后果如何。但是他们就是不听。当我们长大了，基督徒长大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必须认真听，听进去，然后听明白神的话。如果你说你的灵性冷淡，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拿起神的话来读。我的复兴是从读神的话开始，你的复兴也是从神的话开始。当你拿起神的话来读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它不仅是要吃青菜的问题，因为它关系到你的生命，你是否活着。你可能是一个灵里接近死亡状态的基督徒，你有圣灵的内住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听他来讲话，因为你没有神的话，你就听不明白，你也不会注意去听。所以听神的话关系到您是否活着。新年的兴起要从读神的话来开始。你一年的读经计划开始了吗？你的读经计划有开始了吗？举起手吗？有开始吗？你又开始了，你就不要谦虚啊，你为了鼓励弟兄姐妹们，你要开始。你的目标若模糊不清，你就走不出第一个月，你就难以坚持。然后读经你需要自律，你如果不把它放到你的时间表里，甚至说我在最高的优先级，我在起来我就读，我先阅读新闻之前我就读，或者在上午的工作时间，我就可以在中间15分钟午休喝咖啡的时间我就来读经。甚至你要设定闹钟，到时候10:15早晨咖啡就想起来，你可以更早。你必须把它放到你的时间表里，放到最高的优先级。然后呢，你如果自己独行也走不了多远。那去年我们执事长老完成了一年的读经的计划，我不知道一些执事的读经的他们的这个经历如何哈，但是大家在一起读，决定是督促你一起来读。所以我知道有的人哈，既跟着这个执事读经计划来读，也跟着这个自己的有自己的读经计划，所以你必须来一起来读。所以传道书就讲哈，就是我们早晨才放的经文哈，4:12，若有人公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所以新年的开始，你就弟兄姐妹就知道为什么我要推动你进入一个小组，推动你加入一个复兴祷告小组。那2-3个人一周可能花15分钟半小时在一起祷告，你需要属灵伙伴，你需要鼓励，你需要问责，你需要监督。所以新的一年 我们要从信心和认真听神的话开始，这样我们可以经历他的信实，抓住他的信实。然后新的新年你要面对挑战，第一个你要从惧怕中站起来。那51:9看着怎么讲的哈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兴起，以能力为衣穿上，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。从前砍碎拉哈伯刺头大鱼的不是你吗？是海域深淹的水干涸，是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？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。那以先知呼求的方式，甚至是百姓呼求的方式，祈求上帝的大能兴起。但是他实际上更像对以色列百姓的警醒，你的上帝要开始一个新的作为，然后你们要来看，你们要来睁大眼睛来看，你们要祈求他的能力，这样的能力可以临到你，临到你的家庭，临到我们的教会，临到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国家。虽然这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，但是当时的选民听了可能是一脸茫然，无动于衷。因为以色列人当时正处在难处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难处是什么哈。我应该是没有把这个列到这里哈，这里列到这里了哈。这里讲到不要怕人的辱骂，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慌。12，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，怕那便又变如草的世人。13，好像更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整天害怕。然后呢讲的说，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？都是你害怕怕出来的。所以以色列民当时他们是要怕死，怕得要死，在被掳回归的路上很多的敌人，很多的障碍。耶利米书25-29讲到这些国民服侍了巴比伦70年，70年在巴比伦已经事变境迁，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哈，周围的敌人外邦的民族已经占领他们的土地，他们是既得的利益者，他们要阻止和恐吓以色列的归回回归。所以在后边先知的回归的时候已经讲到这里哈，以撒回归哈。那巴比伦这边也有不愿意归回的势力，归回时过了70年，你想老一辈基本都差不多都过去了，第一代人剩的很少了，如果70多岁还能回归，那他们得要10几岁才能就不到10岁就被掳了。那所以这个回归者主要是他们的子孙后代，第二代甚至第三代，第一代已经年迈，只占归回人数的极少的一部分。然后看当时的国家的情形，巴比伦还在富裕，耶路撒冷还在荒凉，何等信心的挑战让他们回到离开繁华的巴比伦，然后回到破败需要重建的耶路撒冷。然后我们看到里外的敌人都有，里边的人年轻一代我们不一定想回去，我们要为什么要回去？然后外边的敌人不能让他们回去，难道要以色列人重建国家吗？所以归回的难处巨大，但是上帝的呼召，他的选民必须回去。兴起的难处是惧怕，我们在跟随神，我们的一个难处也是惧怕。我的身体不行了，我要先把我的身体顾好，这个更重要，我还能跟随神服侍神吗？有些人和事已经把我吓到了，我不想发生与人的冲突，我在教会服侍就是做一点就是外围的服侍就好了，我不要一定要委身，我不想要与更多的人接触，避免教会生活更多的参与，我惧怕委身。我们对未知的惧怕，上一周哈，我就很心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儿子是周五离开哈，他开始了2年半的一个学习，他去读书去了啊，我的心就很烦躁。后来我才搞明白我为什么烦躁，因为我的儿子，我在担心的哈，他很能疯，很能玩， 又会担心他出车祸，潜意识的担心他能不能把车开到那里，然后他甚至没开学之前就有我有很多的麻烦。所以我仔细深思，我在惧怕未来。那在服事的起头的时候，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过我在服事上的惧怕，我担心做不好，我惧怕失败，我惧怕羞辱神的名。环境就是这样充满了压力，你要兴起主力更大，世界和撒旦他绝对不会允许。然后我们为着神，为着荣耀的你的神，你的生命的主人，为着基督，你只能说像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先知说的哈，死就死吧。那不是先知说的哈，是那谁说的，在那个被掳之地的那个谁要用他的那个王后哈，你可以说为着基督你不怕死。但是这些琐碎的尾声，然后甚至与人冲突与人打交道，在服事当中你可能就被吓着退后了。我们要兴起，因为耶和华的膀臂要兴起，神的大能已经在前开道路，虽有艰难，但是我们的属灵必得胜。这个得胜不是环境，是我们的信心，是里面神的子民和百姓的新生命。最主要的是你的上帝，他可以得胜，他能得胜，所以你可以跟随他得胜。所以新年立志突破过去的惧怕，为着神的荣耀勇敢前行，祷告呼求神的帮助，定义新心念的新的一年。那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，我真是看到他们有突破的惧怕，甚至身体的限制，来放胆前行，来跟随神。所以这里边出现第一个兴起，是要耶和华披上力量，然后我们呢，我们要从惧怕中走出来，然后我们要从失败中走出来。我们看在这段经文中的第二个兴起，是在51章17节，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兴起，站起来，你从耶和华手中喝起了他愤怒之杯，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，以致喝尽。那就一种审判的一个常见画面，就是上帝的愤怒之杯，上帝将一杯满满的愤怒递给那些受到审判的人，他们必须喝下去。耶稣基督也喝了这样的一个杯，那但是那个杯不是审判他的，是审判我们的罪的，这是苦杯哈，上到十字架上去。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呼吁耶路撒冷记住，当他们通过巴比伦经历上帝的审判时，他们从耶和华他的手中喝了那愤怒之杯。所以他们经历过荒凉和毁灭，饥荒和刀剑，这是神为他们预备的杯。耶和华知道何时将杯赐给他的百姓，也知道何时将杯挪开拿走，所以现在是他救赎他们羞辱敌人的时候。所以耶和华应许说，我必将这杯交在那些苦待你们之人的手中。有些时候啊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难处是出自上帝的管教，如同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必须经历父母的管教一样。圣经说他所爱的他必管教，你跟随你的天父生命的主，他必然要管教你。而这个世界的风俗啊，已经让儿女远离父母的管教。通常我们不会彼此对说哈，我说这件事情是对你的管教，我通常也不会对风景说，哎，这个是神管教你哈，我们不会这样说哈。这个领受神的管教，我们需要自己来领受。21节讲到，因此你这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，要听我言，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，就是愤怒的爵，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必不是再喝。当我们听进去神的话，听懂神的话，神的管教必要过去。所以我们新的一年哈，我们过去的一年下来，我们会经历一些失败，甚至很多，但是在基督里可以成为神对我们的管教， 我的每个软弱和跌倒，他都扶起，都成为我们宝贵的人生的功课，然后变为祝福。所以可以像彼得一样，当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当耶稣在复活的主面前，主对他说：“来喂养我的羊。”主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可以让彼得重新兴起起来，化失败成为我们谦卑信靠的生命。彼得从一个大罪的彼得，赶紧大化的彼得，成为一个何等卑微的神的仆人，成为那打不败的门徒。因为在基督里没有失败，我们不可以不停止的让神的管教成为对我们生命的祝福。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没有失败。新的一年我们不需要背负耻辱和失败，我们可以兴起。所以这里第二个兴起哈，兴起兴起，就讲到管教已经过去，应许就会到来。所以我们要从过往的失败中走出来。你可以不再是你那个过去的我，不再是这个过年的这个我，不再是那个旧我的性情。你的新的一年可以在这新生命再长进，更像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哈，新年要穿上能力，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。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三个兴起是在52章1节，西安呐，兴起兴起，披上你的能力，圣城耶路撒冷啊，穿上你华美的衣服，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不再进入你们中间。耶路撒冷啊，要抖下尘土，起来坐在位上。西安被掳的居民呐，要解开你镜像的锁链。何等美的应许，不只是鼓励啊。所以你到以赛亚书，不要觉得这个话太美了啊，我读一下开心一把就完了。这是神的应许，他的每个鼓励要成为你的生命，要落实在你的人生当中去。第三个兴起兴起是告诉西安哈，所以建议前两次的觉醒要披上力量，穿上你华美的衣服。那第一个兴起是要耶和华兴起哈，这是告诉百姓起初耶和华发出力量。然后这个兴起呢是祈求百姓披上这个力量。耶路撒冷可以穿上华美和荣耀的衣服，可以重新得力，因为审判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这段经文将在末日最终完全的应验在以色列身上，还有更美的那个千禧年千年国度哈，这个已经部分的应验在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哈。那今天我们回到新约的角度哈，新约的圣经是披戴基督，这里是披戴能力啊，披戴那华美的衣服哈。新约是披戴基督，我们披戴基督就有基督的能力和圣洁，所以对应的新约就是我们效法基督，像基督这样的一个荣美，这样的一个形象，脱去老我、旧我、罪我这件衣服，然后穿戴基督的那个新衣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比喻，所以它是对应的基督一个成圣的一个生命成长的经历。你不仅要得救，你要成圣，你的生命必要改变，像基督，让你坐在上帝儿女的位置上，神的百姓的位置上。我们要承认我们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改变自己，包括胜过罪，然后我们本身也不华美。我和每个人我们都华美哈，我们教会就不愿意出问题了，家庭也不愿意出问题了。但是唯有披上基督，穿上意味着你要支取耶稣基督的能力，支取他的荣美，来效法他的能力和圣洁。那一个朋友对我讲哈，我的命改变不了了，我的命运已经定了，我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这就让我想起我自己的一生啊。我可以像用现在用流行的话语来讲啊，逆天改命，逆天改命啊。所以逆了撒旦和世界这个我的对这个老我的这个掌控，逆了这个命啊，然后成为上帝儿女的新的生命。所以今天 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人，你可以成为今天坐在这里敬拜神跟随主耶稣的人，绝对不是你我的初衷，也不是你我可以想到的，甚至是那个老我，你没信之前你会想到这点，哎，我可能 不想这样做，没什么意思。我知道上帝耶稣基督已经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不是我的能力，乃是上帝的大能。如此一个普通的人，确实是一个普通的人，非常平凡的人，所以在你的眼里，我看我就是如此的普通和平常，但是我可以成为上帝的朋友人来侍奉他。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也是上帝的仆人，不要忘了，你也是上帝的仆人，你在服侍他，上帝已经改变了你的命运。所以唯有上帝的大能可以改变我们，要么成为圣洁，我们的能力不够，让我们在属灵上得胜，战胜世界的风俗，逆流而上，战胜魔鬼的诡计，甚至识破魔鬼的诡计，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，唯有基督赋予了我们这样的能力。虽然不是我们的能力，但是上帝仍然赋予了我们责任，就是我们对主的顺服，对圣灵的顺服。所以我们属灵的操练，立志新年更亲近神，然后培养属灵的纪律，上帝绝对使用这些恩典的名字，使用教会，使用我们的聚集，使用我们的主日学，使用我们的查经，使用我们的小组和团契，使用你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与他同行，然后我们每个微小的顺服和委身他都纪念。所以申命记23:23-25就讲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如何。你每天读神的话语，灵修祷告和侍奉，去爱人，你当你这样行的时候，你就穿戴了他的能力和他的圣洁。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，他圣灵的大能，他与你同在。当你这样行的时候，当你出现挣扎的时候，他必加添你的力量。当你呼求的时候，他是实实在在的。那我们就摆脱属世的捆绑，重新恢复属灵的活力和荣耀。而这是我们新年兴起的一大动力，一大动力就是你可以改变，你必要改变。你的朋友觉得你改变不了了，你也这样认为，但是在基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。你可以更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柔、信实、良善、节制，你还是要变得更污秽，拜偶像、仇恨、竞争、恼恨、嫉妒，人生在醉酒荒淫中度过。你选择向哪个方向改变？而更多的是，这更彻底的改变是在压力中，在服侍和委身中表现而改变的。大家知道钻石吗？钻石如何形成的？是在高温高压下，哈，在地的很深的深度，那时候那里的压力约为4.5-6吉帕，千兆帕。这个相当于什么样的这个压力呢？相当把一头成年大象的重量集中在一枚硬币的大小，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压力。然后相当于讲一辆汽车的重量集中在一个指尖大小的面积上。温度是多少度？900-1300度，接近火山熔岩的温度。然后在这极端的环境下，将碳原子，普通的成分就是碳原子，我们的铅笔也是碳原子吧，哈，但是就是在这极端的情况下，这是个普通的成分，然后重新排列，形成美丽璀璨的钻石。这样的高温和高压环境下，渣子被融化、被漂去，隐藏在心底的不洁净被彻底粉碎消灭。所以当我思考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首诗歌，哈，每次的打击。那原先我们诗班唱过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成油；你若不投葡萄入闸，它就不能变成酒；你若不练马达成高，它就不留芬芳。主啊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，如果你收取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代替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白白的受苦，哈，我们受了打击，但是我们没来到主耶稣面前，并没有来被他自己来代替，所以我们就很苦。 但是有这首诗歌，当被他来代替的时候，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哈、啊？就诗歌的结尾的时候说：“我要赞美，再要赞美，赞美何等甘甜！我要边赞美边流泪，赞美比钱更加甜。能有什么比你更好，比你喜悦可保？主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你能加增，我减少。这是你要祷告的，这是今在新的一年你要祈求的。”就是你要效法基督，你要跟他更亲近，你要更像他，你成为他的生命上真的展现这个上帝儿女的生命。你不再是属地的，你是属天的。你不需要苟活，上帝也不要你苟活。活出你荣耀尊贵的人生，带着你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你是有责任的，你是有使命的，你的家人，你的儿女，你要进入这样的属灵的人生。在新年你要兴起，兴起三次的使用的原文是你要醒来，你要醒来，也不要再沉睡了，你要醒来。不是我对你说醒来，你的上帝对你说，生命的主对你说，圣灵对你说，你要醒来。那我用我们更接近你，你不仅醒来，你要兴起，你要为主兴起。第四点哈、啊，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新年立志上我们逃不过的。那报佳音，传平安，报好信，传救恩的对西安说：“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！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，地级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。”所以这段经文是在被掳之地回归的人和对他们拯救的宣告哈。其实罗马书在新约的时候引用了这段经文哈，这是指向福音的哈，讲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邀请一个迷茫的人来到教会，他们曾经都不认识主，但是从此走上了归家的道路，天父上帝是何等的开心，然后我们会经历满足的人生，这就是佳美的人生。这是上帝给我们定义的佳美的人生，不是你自己定义的佳美的人生。因为我们是他造的，为他造的，所以我们的佳美就是为着荣耀他，然后也在他的荣耀中，我们才能真正找回我们的本相。什么是我们的满足？我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不停的寻找，不停的折腾。我们有钱了我们还不满足，有美好的住处还不满足，没事没物还不满足，就是永远的不满足。但是唯有你找到上帝，你生命的主的时候，你的人生才真正落地，你才可以真正满足。所以在这个新年的开始的时候，还要对我们的福音朋友来讲话哈，你还要想到你的父母、你的兄弟、你的邻舍，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。我们感恩哈，感恩节十个弟兄姐妹受洗，所以让我们经历很多的不可能哈。这个我和庞长老哈，我们在是因为有青少年和年轻人哈，还有想不到的长者，所以这是神的大能。但是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份。你发现这些人哈，很久甚至几年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甚至把他们带到教会，然后甚至那孩童就在教会成长，我们一起见证了福音，然后经历多年的耕耘，我们继续持守在报福音、传喜信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。这是基督徒人生的另一个动力，推动你新年前行的，让你人生兴奋的，让你可以产生行动的，就是要成为这样报福音传喜信的人。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兴起，我们要新年立志与人分享福音，这是我们不能错过的立志。为你的家人、父母、兄弟姐妹、你的邻舍，可以先从祷告开始，然后如何花实际时间心思去做工仰望神。然后我们就来看到我们的结尾哈。随着我这两年啊，其实我们教会举行了很多的葬礼哈，那我们有弟兄姐妹就过世了。然后我的衰老哈，我就已经像我们这个年龄已经接近60哈，已经明显感觉到人身的衰老。我真是觉得时间不多了，一年又一年，如何的不虚度，我们要来 兴起。对我们的长者来说，C.S. 路易斯说了一句话，多老的人都可以有梦想。所以我们教会有三分之一的长者，但是在你这样的年龄，你可以仍然有为主的梦想。在平安夜的时候，我们去唱圣诞诗歌，然后跨年祷告会，我们都有70多岁的长者。我们去洪都拉斯的宣教，这两年有3位70岁的老弟兄，他们的心都是年轻的。所以无论再老，你在基督里都可以做梦，为着耶稣基督而兴起。然后我也想对我们的中年的弟兄姐妹来说，我们的压力很大，可能上有老下有小，然后工作的压力让我们迷茫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当中。你要兴起，不要让这个压力带着你走，你要让主耶稣，要圣灵带着你走。所以在新年你要知道他在引领。然后我们的年轻人，年轻人，我觉得这个兴起兴起酒杯看不见吧是挺好的。我们年轻人很能疯很能玩，他们沉浸在这样的一个他们的梦想当中，但是神要在他们的梦中要他们醒来，他们要醒来，要调整他们的梦想，调整他们的立志，是在耶稣基督里的。我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曾经立志，10几年前20几年都立志，可能你想新年又开始了，教会又是开始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呢？为什么还要再重新立志呢？我还能再改变吗？如果就是我们的话，我们在折腾的话，你不需要立志，那我们彼此鼓励一下可能也挺好的，但是能不能成就那就另说了。但是我们有上帝，他要成就新事，他在以赛亚书那里成就了新事，在那个年代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今天世界在更艰难更动荡，说不定的时候灾祸就临到我们。你一定要兴起，你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，你一定要走在他的里边，并且带领你的全家走在这个得救的确定上。你要醒来，你要醒来。52章12节很美的应许，耶和华必在你门前头行，做你们的后盾。不知道以色列人听没听懂我觉得当时的人总有人听懂了，不仅前头带领，后边还要推着，后边还要拿盾牌保护着，有人撒旦魔鬼射你的箭的话，他还要来保护着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。那这个我们今天讲到大纲也列在这里，然后新年的励志我们的周报上有一些实践的我问你的问题，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来参考，来决定新年的励志。然后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要为跟我们的上帝来亲近，借着圣餐来回到他的里边。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然后也请执事来预备，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。